召会的组织，副篇第七篇，关于各地召会接纳人的问题，事实与原则的说明。我们要来看各地召会接纳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断定为一个人施浸的问题。因为给一个人施浸就等于接纳一个人，原则上这件事已经非常清楚，但在实行方面还需要在主面前好好考量。已过这些年间，我们在接纳的事上，在定规为人施浸的事上，虽然原则相当的对，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执行上有软弱，有缺点，可以说是有相当的问题。当时也许看不清楚，但事后事实证明的确有瑕疵。有的人实在没有与主发生关系，我们却断定他可以受浸。原则上我们都清楚，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才能为他施浸。我们只能为信的人施浸，只能为得救的人施浸，不能为那些名义上接受主耶稣，里面却没有与主发生关系，没有神生命的人施浸。然而在实行上，事实却证明我们的确曾为一些人施浸，因我们以为他们得救了，其实他们里面并没有与主发生关系，没有神的生命。这样的人我们的确在有些地方见过，这不能不叫我们考虑实行方面是不是妥当。虽然原则是对的，但这个实行到底靠不靠得住乃是个大问题。以台北召会而言，每次受浸的人数都相当多，但是受浸之后所剩下的却不多。当然其中有些原因是在他们受浸之后我们来不及照顾，我们拖不住那么多的人，他们实在是得救了，但因着他们的环境或因着我们的照顾不周全，以致他们逐渐的冷落下去。有的人冷落一两年，第三年又转过来得复兴了。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数目不一定很大，并没有清楚救恩，却因着我们错误的断定就给他们施了浸，结果浸过之后就完了，就没有了。在我们眼前我们立刻能点出几个人，我们不仅怀疑他们得救了没有，甚至可以断定他们还没有得救。然而几年前我们确实为他们施浸了，现在他们不聚会，也不像个基督徒。所以这就叫我们必须来看我们的实行到底如何。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承认，特别是在接纳人这件事上，和人接触而负责断定的弟兄们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看得不够，我们把这件事看得太轻了。好像我们断定一个人可不可以接纳，可不可以受浸，是一件很轻易很便当的事，这是我们基本的难处。我们没有重看接纳与受浸这件事。固然许多时候我们是凭人的话相信人，但基本的原则是我们应当把断定人可不可以接纳，可不可以受浸这件事看得很严肃。若不是这样，恐怕再过几年我们中间就会有紊乱的情形。因为我们在接纳和断定施浸的事上实在有相当轻忽的地方，我们不敢说是马虎，但的确是轻忽。对于这件事，从使徒以后的召会直到今天，大家都有很大的争执，各宗各派 对这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在原则上，我们是根据圣经的教宗，信的人才可以受浸，这原则是对的。但到底怎样的人才是信的人，才是得救的人呢？这在定义上是有点困难。另一面，我们如何断定人是得救的呢？他怎样才算得救是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断定又是一个问题。这里的伸缩性相当大。或许你们看他没有得救，但我看他是得救了。原则上我们都说得救的人可以受浸，但细则上却有难处。你看他是得救了，我看他还没有得救。所以对于一个人是否得救的断定，伸缩性相当大，相当有讲究。以得救的定义来说也是如此。你说这样的人就是得救的，但另一半人却说这样的人还没有得救。我们对于得救的断定有伸缩，对于得救的认识也有伸缩，所以在这个伸缩里常常出事情。在原则上我们一点也没有难处，但在执行上的确难处多多。信与受浸的两面，从这几年的观察，我们在原则上都没有错，就是在执行上，众人对得救的定义恐怕还认识得不够准确，同时对得救的断定也是不够准确，以致常会出事。到底什么叫做得救？什么样的人才是得救的人？得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以整个得救的范围来说，得救第一是信，第二是受浸，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圣经不是说信而得救的必然受浸，乃是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受浸不是根据得救，受浸乃是根据信。我们要接受这整个的得救，就必须做两件事，一是要信，二是要浸。然而信和浸不是两步，乃是两脚，两脚都跨出来才算一步。信而受浸是一步，是两只脚完整的一步。接受救恩的条件只有一步，就是信而受浸。马可福音说得很清楚，要得着神的救恩就必须信而受浸。然而这中间有很大的讲究，认真说来，神救恩里有些部分是你信就得着就拿到的。比方你进到一个屋子里，你一脚踏进去就进去了一半，等到你再一脚踏进去才完全进去。神的救恩有一部分因着我们信就给我们得着，是我们一信就得着的，虽然不是完全的救恩，却是部分的救恩。严格说，受浸是根据信，受浸也是根据得救。因为当一个人信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得着一部分的救恩，根据那一部分救恩就可以为他施浸。另有一般人说，受浸不是根据得救，乃是受浸之后才得救，因为有一部分的救恩必须等到受浸后才能得着。所以这三个说法都可以，一点也不冲突。信所得着的，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信？什么是信所得着的救恩？马可福音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但罗马书说人心里信就得着义，口里承认就得救。罗马书这里的意思是人得着义不需要受浸， 只要相信就得着义了。所以我们为人施浸是根据人的相信，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是得着义的人。约翰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这里没有提到受浸，不是说受浸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乃是说信的人。然而受浸的人就是信的人，只不过信是在受浸之先，所以人信主之后首先蒙诚意，其次有永远的生命。信就得诚意，信就得永远的生命。根据信给人施浸，就是根据称义给人施浸，也就是根据永远的生命给人施浸。行传十四章四十三节说，凡信入他的人必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个赦罪乃是称义的消极方面，赦罪与称义二者是相连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这给我们看见，信的人蒙赦罪，信的人得称义，信的人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什么叫做可以受浸的那个信？就是必须叫人得着赦罪，得着称义，和得着永远生命的信。受浸是根据已有的信。我们和人接触时要断定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可以受浸的心，就是要看他是否得着了赦罪，得着了称义，得着了神的生命。若是他没有得着赦罪，没有得着称义，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他的那个信不管是什么信都不可以受浸。可以做受浸根据的信，必须是叫人得着赦罪，得着了称义，得着了神的生命。只有这一个信能叫人得救，所以只有这个信能做受浸的根据，这是信的基本定义。然而有的人信不是出乎神启示的信，而是出乎人头脑的信，这摆在我们和人接触时就不容易分辨，甚至难处多多。现在我们要来看如何能指导一个人是蒙赦罪、得称义、得着神生命的。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人有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信是属于心理层面的，是非常抽象的，不像我们脸上的两个眼睛、一个鼻子，长在那里就是长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是不用争辩的。然而我们所说的这个信，众人都能朗朗上口，都会述说，却是一个拿不出来给人看的抽象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找出信的反应，也就是信的现象，叫人可以具体明白。好比电一样，电是看不见，却是有反应的。就着人的眼力来说，虽然电人人看不见，既无法拿出来，又是很抽象的，但就其实际而言，电是有反应、有现象的。我们看见电灯发光，听见收音机发出声音，闻到从烤箱出来的香味，就知道那里有电。电看不见，但根据其反应和现象，我们就知道电的存在。同样的，信是完全无法拿得出来的东西，无论人说是头脑的信，是启示的信，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信，信终究是拿不出来给人看的。然而信的现象却是人所能知道的。信的一个现象是赦罪，再一个是称义，还有一个是得生命。然而我们如何能看出一个人身上有赦罪的现象、称义的现象和得生命的现象？多年来 我们一直注意强调一件事，就是在我们与人接触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摸他里面的感觉。在接纳人的时候，在和人谈受尽的问题时，恐怕我们注意话语上对答的断定，多于注意人里面的感觉。要看人有没有得着赦罪，第一要摸他有没有罪的感觉。在他和你的谈话中，你要从他的话语里摸他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罪的感觉，不在乎他话语上回答的如何，不在乎他得救的真理知道的多少，要从他的话语里摸着他深处的感觉，看看这个人有没有罪的感觉。必须这个人在主面前实实在在觉得自己有罪，他自己里面也感觉有圣灵的光照。有时我看弟兄们和人受浸谈话，谈半天都不能确定这人可否受浸，但我在一旁看了就懂。比方我们想知道一个人从哪里来，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我们只要和他谈几句，他的腔调口音就把他显露出来了。若是我告诉你说我是南方人，你不会相信，因为我说话北腔北调，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北方人。若是我不说话，即使你知道我是北方人，也无凭无据。但我一开口说我是南方人，你还是会知道我是北方人。我的话语、腔调和味道证明我是北方人，而不是那些话语表面的字句。有时我们问人说，你知道你有罪吗？他回答说，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只是在主面前几天几夜都不好过。结果我们就断定说，这个人连罪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受浸？那我们就是属灵的眼瞎。我们断定人可不可以受浸，不是凭他话语的表面，不是凭他话语的字句，乃是凭他话里的味道。有时人对我们说，他真恨某人，其实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人，他最爱某人，因为他说的字是恨，但那个味道却是爱。在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学校的考试、政府的考试，甚至考证照，都是只在乎字句上的对或错，绝不会在乎那个实情、那个味道。答对就是对，答错就是错，并不在乎是否真对或真错。我们与人就近谈话，并不是为了一个形式的需要，更不是在演话剧。所以我们和人谈话时，并不一定要千篇一律地问人罪的问题。有一次在福州，我主持受浸谈话，来了一位女界的福音朋友，我头一句话就问她，你奉献了没有？她说她很败坏。我再问，那你怎么办？她说，就是因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来投靠主耶稣。我就问他说，主耶稣怎么救你？他回答说，我实在感谢他，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就追问说，那么他赦免你的罪了吧？他说，这个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主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下面的问题可以不必问了，已经可以放心地为他施浸了，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他里面已经被圣灵摸着，圣灵已经接触到他里面，光照他了，他需要受浸，一受浸他就清楚了，这就叫做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许多人虽然信了，但并不清楚，就因缺少一个受浸。我们不能靠受浸来救人，但我们能叫人清楚得救，乃是借着受浸， 就是摸人里面到底有没有被圣灵接触过。这不是道理的问题，不是每个问题都考对了人就得救了。最重要的是要摸人里面和神接触了没有，给神碰着了没有，这是里面一个感觉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负责弟兄们，在这个认识上要转变，不是在那里和人谈到，我们所问的问题人都答对了就断定他是可以受浸的，并不是这样。我们要看他里面的反应，里面的现象，看他到底给圣灵摸着了没有。换句话说，我们要看电有没有接触到它里面，若是它里面发光发声发出香味了，这就证明一个事实，它里面与电接触上了。我们都认为要查清楚有没有赦罪，有没有称义，有没有得生命，然后才证明定规人是否有可做受浸根据的信。其实有时一句话就清楚了，连半相都没有查完就知道这人里面给神接触了。当然有时我们和人谈了两个钟头还摸不出这人里面有没有给神接触过，这需要我们有点本事。接纳人受尽谈话，那个断定就在此，要摸人里面是否给神接触过，而不仅仅是考道理的问题。说到赦罪，我们是先摸人赦罪的感觉，然后摸他有没有在神面前认过罪，承认罪。或许我们问他，他会说他祷告认罪过，但就在他那个话里，我们却摸着他里面没有认罪的感觉。一个人可能在那里认罪，却一点也没有那个感觉。好比唱戏的人，当他喊戏中的一个人做爸爸时，他是没有感觉的。我们的孩子喊我们爸爸，那是有亲切的感觉的。外人喊我们爸爸，别人都能听出那是个外人。我们的孩子喊我们爸爸，别人也能听出这是我们亲生的孩子，那个味道全然不同。有人告诉我们他认罪了，我们要断定他是否真认罪，不是凭他那句话的字句，乃是要摸他那句话所代表的感觉。所以接下去我们就要问他，你有罪，你也认罪，但你的罪如何解决？这就引到了十字架。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查看他知不知道十字架，认不认识十字架，更要查看他到底有没有和十字架发生关系，他和主耶稣有没有发生关系，和主耶稣的血有没有发生关系。就如那位福州的姊妹一样，他自己也不知道罪有没有得赦免，但他那个感觉那个味道就让你知道他和十字架的救主实在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是一件事，知道那个关系又是一件事。我们所在意的不在于那个知道，乃在于有没有那个关系。最后我们要摸他接受十字架以后里面感觉如何，问他对主的死，对主的赦罪里面有什么感觉。或许他会说他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但我们总得摸他深处的感觉。他起码总该觉得感谢主，里头对主满了感谢，并且里头也有他所不能领会的一个平安。他的话可能模糊，但他话语背后总有一个事实，总能带出一个味道，这个我们要能摸得出来。比方我们到阳明山看见流水，同时也闻到硫磺的味道，因为水是从硫磺那里流出来的。这没法装假，人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当人的话语 从里面出来时，多多少少都会把那个东西，那个味道带出来。我们听人的话语时，不仅要听那个话的字面，更要闻那个话所带来的味道。水都是水，但有的是硫磺味道的水，有的是河沟味道的水，有的是凉泉味道的水，因着流过的地方不同，水所带出来的味道自然也不同。关于称义比较难断定，实在说，一个人清楚摸着了赦罪，定规是个得称义的人。不过有人很快就能把称义的感觉说出来，你问他，你知道你得救了吗？他说，我实在知道我得救了。从前我是个反对神、与神为仇为敌的人，一想到神就恨，但现在只要提到神的名字，我里面就喜乐，就觉得甜美。对这样的人，我们通常不会再往下问了。然而为了谨慎起见，你还得再问，你有罪的感觉吗？主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吗？这样做是怕他只有一种心理上的兴奋，却没有灵里的实际。这样的人我们的确遇见过，他对主耶稣不够认识，对主的十字架也不清楚，却一再地说，只要提到神的名字，他里面就快乐。所以为着谨慎，我们还得继续问。当然这和他的环境背景也有关系，若是我们明知这几天他都来聚会，关于主耶稣的道都听得非常透彻，对十字架的救赎也十分清楚，我们就可以有点把握，不必再问下去。若是一个陌生人说一提到神的名他就快乐，但因着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不太知道他的实底，就应当从旁再问他，再去摸他。我们摸称义的事实，第一要摸这个人原先对神的光景，第二他对十字架的认识，第三他接受十字架后里面的反应，这在原则上总是一样。当我们来摸生命的时候，不必用太多的话，也不必摸他外面生活上的改变，乃要摸他里面生命上的转变，心理上的转变，感觉上的转变。从前有些事他做了很愉快，现在做了不愉快，从前好些事他不喜欢，现在他非常喜欢。当我们听他述说这些时，要摸着他话语背后的东西，就是他生命上的转变，性情上的转变。从前一提到神他里头就厌烦，现在一提到神他就喜乐，这明显是性情上的转变了。从前跳舞很愉快，现在跳舞里头觉得很苦，莫名其妙的苦，这是生命的转变。行为没有变，但生命变了。接纳人要注意摸人里面的感觉。没有一件属灵的事是简单的，这比医生看诊还要重要。所以在接纳人的事上，首要的是要摸人里面的感觉，那个不能假，也假不得。我们的本能就在于要把那个东西摸出来，然而我们的难处就在于我们摸人的那个本能有了问题。有的人有那个东西的确得救了，但我们没有摸出来就把它拒绝了。有的人实在没有那个东西，我们却以为有，倒给他失敬了。这不是松紧的问题，是能不能摸着那个属灵实际的东西。有时弟兄们会建议说，以后在接纳人的事上恐怕要紧一点，免得有人溜进来了。然而 这一紧，有些真得救的倒给紧出去了。弟兄们就会说，那么松一点吧，免得错待了人。这一松，恐怕问题延伸的更多。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松紧的问题，而是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摸着那个实际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学习能摸人话语背后所代表的那个东西。各地负责接纳人在失禁的事上做断定的弟兄们，要绝对的负一个责任，就是学习如何摸人里面的感觉，并且在这世上不随便。所谓不随便，就是负责断定的人必须有属灵的鼻子，有属灵的嗅觉，能闻出人的那个味道。人里面的光景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出来，鼻子却能闻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做祭司的人鼻子都很灵。比方有客人到你家坐了一会儿，忽然对你说有个地方的汽水很好喝，你就跟着说是啊，我也喝过。这就表示你的嗅觉不够，感觉来不及。听了他的话，你应该快快去拿水，没有汽水，白开水也得端上来。再者，在接纳人的事上，一个有成见主观的人绝不能做这事。要断定一个人可不可以受禁，能不能接纳，这个负责断定的人首先当然要操练他属灵的鼻子，其次一定要操练非常的客观。不管这个人如何，我来断定他时，总要在神面前客观地摸他里头的东西，这样错误必然减少许多。回想过去，我们所有发生的错误都是因我们的感觉不灵，因我们不够客观。所以我们安排人负责接纳的事实，一定要经过相当的考量，因为这个人如果不是准确的，就会有很多还没有得救的人被带进召回来。严格说，这些受禁谈话的事不该随便托给弟兄们去做，应该很严格的审定负责的人，因为那实在是件大事。断定的人如果不准确，所发生的问题其后果难以收拾，同时也亏欠主，并且误了主的事，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所以在这里不是松和紧的问题，乃是能否辨真假的问题。盼望我们都看见接纳人的事乃是召会中的大事，是一件严肃的事。这好比一扇大门开在那里，这个门若管制的不好，有好些没有得救的人会被我们进到召会里来，反而有些实在得救的人倒被我们关在外面。愿主怜悯我们，各地的召会都能把接纳人的事看得重，看得认真。我们是不该心肠狭窄做闭关的人，凡是蒙神眷顾里面给神接触过的人，我们都必须不偏不倚地接纳他们，承认他们是我们的弟兄。然而这件事我们必须做得慎重，不该让还没有给神接触过没有得救的人进到召会中，这事我们必须看得严重。否则长此下去，我们中间召会的难处不会减少，因为太多不清楚救恩的人进到我们中间，这不仅是个难处，并且在神面前是一个错误得罪神的事。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松和紧的问题，这乃是认识的准不准确的问题。